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二十大七常委现身，习家军全面上位，法军亦成为中共利诱目标，前航舰飞行官透露猎头经验，赵立坚推文下愤怒的留言涌泉爆发，韩正夏宝龙骆惠宁武列中央委员，港澳高层将有大变动，揭中共新人士对台湾最大警讯，邱习近平一念之间，选党魁争上位，约翰逊急反应同新伟成协商，无限友谊变色，战机坠毁，俄媒狠批中国晶片太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二十大七常委现身，习家军全面上位。中共二十大被指以感叹号收场，不单止前总书记胡锦涛在闭幕仪式上被罕见强行带离会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人选更是出人意料。在10月23日，二十大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和中外记者见面，他们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李希。从最终的七人名单来看，习近平的多名亲信入常，而江派、团派势力就全面退出。中共官方仲公布了中央政治局委员24人，上一届25名政治局委员中，12人留任中央委员，另外13人不在名单中，意味着新一届政治局委员有过半人被换。这次新入常的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都被指是习家军。闭幕当日还出现极罕见的一幕，就是中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劝离场，相关影片引起全球关注，背后原因引发各种猜测。当晚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英文推特官方账号罕见俾出解释，说他是身体不适，他的工作人员陪同他到会场旁的房间休息。视频人黄克说，胡锦涛出席了上半场，下半场要被离场。之后胡锦涛派系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双双无缘中委名单，以往中共内部博弈都避而不宣，黑箱操作，这次胡被离场在外媒记者眼前上演，是否故意等等问题，凸显中共政局的诡异。黄克说，二十大中委名单习家军独大，但根基不稳，更加触怒了其他派系。习近平看似攀上顶峰，大权在握，实际上将自己变成孤家寡人，一旦风云突变，爬得几高就会跌得几重。时事评论员魏虎宇曾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权本身走到今日，出现这种局面亦预示着未来的中共内部会更混乱。新秩序表面上由习近平主宰，但内部的反对势力会逐渐壮大，在未来的动荡局面中可能会改变局势。总之，习近平的政权将会非常不稳。法军亦成为中共利诱目标，前航舰飞行官透露猎头经验。英国国防部日前曾警告，中共正是以重金利诱英国退役飞行员前往中国协助训练解放军飞行员。法媒透露，除了英国之外，法国飞行员亦是中共目标之一。而中共特别瞄准具航空母舰起降训练经验的飞行员，为的就是要提升中国航舰飞行员经验。法广引述费加洛报报道说，40岁的弗朗索瓦曾担任法军航舰戴高乐号的超级军旗攻击机飞行员。弗朗索瓦证实，近期一间位于南非的猎头公司曾同他接触。他说，猎头公司正是找紧航舰起降教官，提供每个月约20000欧元到中国训练中国飞行员，训练过程为期3年。我差点就去尝试了，因为可以驾驶歼11战机的机会并不多。弗朗索瓦提到，美国人并不在中国利诱猎头范围内，因为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非常警惕。报道又说， 由於解放軍仲未有同西方國家交戰經驗，在海軍航空兵的領域中，中國先至啱啱起步。弗朗索瓦認為這個對中國來講是個挑戰，但這個挑戰並不是無法克服。擁有外國教官可以讓中國飛行官學得更快，並了解西方國家怎樣戰鬥。不過弗朗索瓦最後仍然拒絕北京當局的高薪利誘。弗朗索瓦說，一來是怕惹上麻煩，再有亦是因為出於愛國心。弗朗索瓦說，這個關乎道德的選擇，因為法國和中國並不是同一個陣營。趙立堅推文下，憤怒的流言湧泉爆發。習近平正式贏得第三任期後，中共外交戰狼招牌人物趙立堅在推特上舊事重提，貼出年初美國愛德蒙民調公司的政府信任度調查，主要是對比中美，亦即是有 91% 的中國人信任政府，在28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美國就有 39% 排名27。趙立堅貼文標題並寫著「真實或虛假的人民代表」，言下之意，中共政府代表人民才是真實的，美國的民主是虛假的。但可以看到，就在趙立堅推文後，下方滿腔怒火的留言彷彿湧泉爆發，完全看不出90%人民支持中共政府，反而更似是觸發民眾爭相翻中共政府這十年來的舊帳，比如中共公安對民眾掟石、闖民宅的影片、警察倒毀民營商家的畫面，乃至過去只可以自行透過社交平台對外宣泄的種種社會不公不義，全部又冒出來。趙立堅的貼文不貼還好，一貼又讓多少人重溫噩夢。當然最新的中共駐英國曼城外交人員毆打抗議民眾事件，亦即刻成了一段反諷素材。另外更多的是諷刺留言，例如堅哥，老百姓不用翻牆看你這個推的時候，這個推才有意義，如果不是就是個笑話。中共對人民的信任如何？為何每隔十碼就有一個安全攝影機？還有人說，對中共來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就是打人民，不信任就被拉，可以不信嗎？還有人說，就在趙立堅自豪中共政府獲得90%民眾支持那時，不知又有多少中國人正是趕辦美國移民手續，或者正是盼望綠卡快點發下。韓正、夏寶龍、樂慧寧武列中央委員，港澳高層將有大變動。中共二十大今日閉幕，並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和中聯辦主任樂慧寧都不在名單。韓正相信是因為他年屆68歲而要退下線，夏寶龍現年69歲，樂慧寧現年68歲，三人都不在新一屆中央委員名單。預料港澳辦和中聯辦主責官員將換人，而中央的港澳工作領導小組歷任組長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曾慶紅、習近平、張德江和現在的韓正。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劉瑞兆說，無論由誰接任港澳辦主任和中聯辦主任，都一定是緊跟習近平的港澳政策，目前看不到習近平的港澳政策有什麼放鬆跡象。劉瑞兆說，夏寶龍和樂慧寧擔任現職之前曾一度退居二線，之後又翻身，而且沒有港澳工作經驗，和香港沒有交集，接任後亦甚少接觸香港本地利益團體，外界解讀為這個讓他們處理香港政策時更不受影響。他相信未來接任人亦不一定要有港澳工作經驗，最重要是掌握和緊跟北京中央的港澳政策大方向。以往負責官員可能會考慮香港實際情況， 有轉彎餘地，但北京中央認為不可以完全執行指令，才會在三年前大換血，所以現在任何人接任都不敢再擦邊球。揭中共新人士對台灣最大警訊，邱習近平一念之間。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在今日選出新一屆七名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一的習近平一如預期三度擔任總書記，其餘六人依次序是李強、趙樂際、王沪寧、蔡奇、丁薛祥和李希。對此，民運人士黃丹分析，最值得台灣注意的是國台辦部分。他說，對台政策將由習近平一個人話事，國台辦名存實亡，台灣是否會陷入戰火，將在習近平一個人的一念之間，沒什麼比這個更令人擔心了。黃丹說，中共完成新一輪人事佈局，最值得台灣注意的是國台辦部分。劉傑一等國台辦原有人馬幾乎全部解散，這個意味著什麼？當然習近平會重組國台辦，但居然沒有保留任何原來的人馬，是很不尋常的舉動，因為這樣談不上任何工作的傳承和交接。黃丹分析，這個說明第一，習近平將有全新的對台政策思路，新來的會拋棄原有的主要思路，包括所謂爭取台灣人民，國民黨亦不會再有任何利用價值。第二是，即使再有新的國台辦，亦都只是一個名，不會具有任何決策諮詢和建議功能，對台政策將由習近平一個人話事，國台辦會名存實亡。這一切對台灣都是警號，黃丹擔憂台灣是否會陷入戰火，將在習近平一個人一念之間，沒什麼比這個更令人擔心了。選黨魁爭上位，約翰遜急反應同新委成會面。英國首相卓惠斯在20號辭職，據了解，向來關係麻麻的前財相辛偉成和前首相約翰遜都準備爭取首相大位，在22號晚兩人將舉行面對面會談。BBC 和星期日《泰晤士報》報導，約翰遜和他的前財政大臣辛偉成都尚未正式宣布競選黨魁，但雙方已在今晚會面。據報導，約翰遜為此提早結束加勒比海的假期，從多明尼加共和國搭機返英，準備投入這場激烈的選戰。約翰遜在7月20日在國會進行告別演說的時候，在將他拉落馬的自家保守黨議員給予的最後喝彩中，他用西班牙文說，下次見寶貝，就可能回來完成未竟置業埋下伏筆。根據《泰晤士報》報導，約翰遜打算參選黨魁，認為這個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做法。辛偉成亦達到競選的最低門檻，如果競選對手未能獲得100名保守黨籍議員支持，辛偉成將自動成為新的黨魁和首相。除了約翰遜和辛偉成外，下議院領袖摩丹特是第一個正式宣布角逐黨魁的保守黨人。無限友誼變色，戰機墜毀，俄媒狠批中國晶片太爛。17號晚，俄軍一架蘇海34戰機在進行飛行訓練時，意外墜毀在西南邊境城鎮的葉伊斯克某公寓中庭。由於燃油外洩爆炸，導致多數俄國平民死傷。雖然官方研判墜機可能是因技術故障造成，但俄媒卻在評論時歸咎中共，認為從中國進口的晶片故障率實在太高了。俄羅斯媒體《國家商業報》報導說，有匿名消息人士披露，從中國進口的晶片故障率是 2%，但自從今年2月底俄烏戰爭開始之後，俄國電子廠商卻面臨住 40% 的高故障率，甚至有很多產品零組件亦出現品質疑慮。 在战争爆发之后，俄国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影响，俄罗斯供应出现问题。报道中评论说，俄罗斯境内供应链因战争出现混乱局面，加上很多外国企业已陆续撤出俄国市场，导致俄罗斯厂商只能透过非正式渠道取得晶片等组件。由于中国晶片故障率高达 40%，而俄罗斯厂商亦缺乏申诉渠道，以致无法索偿或者要求售后服务。根据中国报评论认为，其实中国在外交手段上经常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既不完全赞同俄国非法入侵乌克兰，亦不介意俄罗斯被国际孤立。如果高达 40% 故障率的晶片真是来自中国的报废品，其实已经代表着莫斯科和北京当局在今年2月所宣布的无限友谊已面临考验。若中国晶片故障率过高，那俄罗斯就更难生产出有用的武器。而此是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名中国网民在推特发文指控俄媒将苏海34战机坠毁，造成14死19伤，最后射博中国。苏海34战机坠毁在与乌克兰马勒波隔海相望的叶伊斯克，俄官方事后宣称这次失事原因非常可能是技术故障。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